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圣经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还有一个雅各，是谁啊？耶稣他的养父约瑟跟他母亲玛利亚的儿子，应该算的肉身，他是弟弟，或也叫雅各。但是请你注意啊，我为什么听特别讲这一段，耶稣的弟弟在不在十二使徒之内？不在。好，记得啊，耶稣的弟弟，他亲生的弟弟，不在他十二门徒十二使徒之内。好，再下来，这十二个人是被主耶稣亲自差遣打发分派。第二个，主耶稣直接正式受命 commission， 他 commission 他们受命。第三个，他们出去做耶稣基督的全权代表人，好像大使一样出去。而且在十二使徒里面，通常叫做教会的柱石跟根基，在保罗以后到加拉太书，他有这样子。但是请你稍微注意一下，我知道现在特别有一派啊，我所以讲清楚，灵恩派里面的教会的领袖，有人在名片上自称使徒啊，马殿军使徒啊，这个梁志勇使徒啊，那还有个比较老一点的，比如说王云成 senior 使徒啊。啊，这是资深使徒啊，那我们就很小心，那这些人我不是说他们三个啊，我们就需要小心那种自称在名片上印使徒的，他大概已经告诉你他大概是哪一派的，那我们绝对不这样称呼啊。那但是圣经上面讲的，那这个十二使徒的重要性何在呢？这十二使徒是他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一个亲身跟过耶稣，第二个亲眼知道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见证人。第三个，他们这十二个人是写新约圣经的，特别是四福音跟使徒行传啊。你说里面马可是彼得的学生，所以等于是马可福音等于是彼得福音，是彼得教告诉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十二使徒在新约我们读圣经的学者来看叫做 The Apostles， 那使徒，那十二使徒不多不少。哎，但是你就问了，等一下啊，那个卖耶稣的犹大怎么算呢？犹大出来就吊死了，他卖耶稣之后他后悔，他就出去吊死了，所以他就名字就从使徒行传里面就说到他的名字被除名。那谁来带他？马，姓马的马提亚，对不对啊？你们马家的马提亚弟兄啊，就代替他。但是呢，也有人说可能是保罗啊，或者扫罗保罗，我不晓得怎么争辩这个，我也不想去争辩。那但是十二门徒，十二使徒，就扣掉了，再拿掉这个卖耶稣的犹大扣掉。但是呢，在圣经上里面，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使徒？当你不小心的时候，或者说使徒就到此为止，绝对没有。但是如果再打下面两章给你看的时候，你不要惊讶，啊。可能你都看过，但是只是没有太注意而已。那一般来讲，这种叫做广义的使徒，或者叫做教会的使徒，跟耶稣基督呼召的那十二个人以外的，被称为使徒。因为一般是那十二个人，或者扣掉犹大以外，他们是把新约圣经奠基的，所以说是真理的柱石根基奠基的。 因为他们是亲眼见到跟过耶稣，而且亲眼见到耶稣的，所以他们的话是目击者。明年三月我会好好的再讲这件事情啊，复活节的时候我再讲这件事。但是在教会的使徒是按照他们写下来头一手的资料再 reiterate 再重述或者叙述神的话，再 confirm 像我们上次说是肯定认可教会的知识，是 confirmation 而不是开始写的。所以这一班人是受差派去建立教会。你说为什么神学家要这样子分呢？我就把这个打出来给你看。加拉太书啊，我这个 reference 我都写了，加拉太书第一章11到19这一段。加拉太书谁写？保罗写。加拉太写保罗啊，写加拉太书的保罗在不在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里面？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如果点头的是说耶稣是说保罗后来的使徒保罗就取代那个吊死的犹大算了。那是也有一种这样的讲法，没什么错的啊，也没有什么一定对的。那但是当加拉太教会甚至彼得在里面开始在他们的做法的形式上面开始偏离耶稣基督的真正纯正福音的救恩的时候，你记得加拉太书，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加拉太书。但加拉太书保罗在那个地方是出生之犊，他是后起之秀，本就不在这十二个人中间，你算老几？你算老几？叫做我们中国话。结果他在那边说他是使徒，这就我说的，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他特别把他这个牌子亮出来。但是他这个牌子按照十二使徒他没有这个牌子，我讲了半天你明白了啊，他没有。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好难为情，或者好为难的，他要在那边说我是 one of the apostle，我是使徒之列的使徒啊。人家说你不晓得是从哪个花果山变出来的。保罗在这边说我所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我的，不是人教导我的。哇，他这个牌子可难又大又难啊，明明不是 FSU 毕业的，他说我是荣誉博士，他要怎么拿出来讲比真正参加 FSU 博士班毕业的人还难辨。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要把整个的新约的救恩的信仰能够稳住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难处。如果照我们不认识他在讲什么的时候，会觉得这孩子自己吹什么牛了啊，不是就不是了，何必说不是还说是。结果他说他受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在大马色路上我们上次讲过，他说我叫神把他儿子摆在我的心里面，黄颜色的字，我叫我把他传给外邦人，这又得罪了。我们犹太人的祖传秘方怎么传在犹太人中间？耶和华神是我们犹太人的祖传的神，怎么会传到外邦？外邦人像狗一样，不应该传给他们。但是保罗受的呼召是传福音给 Gentiles， 所以这大大的得罪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教法师。那结果他就说，我就没有立刻的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这句话一讲是什么？我没有到 FSU 比那些比我先做教授的，那意思说我也是 FSU 教授，那我根本不是，对不对？保罗就在这个话的里面说到我是我的 the authority of apostleship， 他的使徒的权柄在那个地方。那他在自述之后呢，他说我过了三年在旷野里面，到阿拉伯的旷野里面，在那边待了三年之后又回到大马色。那上次智勇他说他有十年失踪，哇，那真是圣经难题啊。他十年失踪回到大树他老家去了，那到底他怎么回事呢？啊， 不知道，那是个神秘的。如果你们找到哪一个神学家或者哪一个圣经学者有答案的，请你教我，告诉我。以后他才到耶路撒冷去，去见基法，就是彼得，跟他们同住了十五天，谈什么没有记录。他至于别的使徒，哎呦，你说你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他除了主耶稣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见过。哎 ，Wait a minute， 你是使徒吗？耶稣基督的雅各是十二使徒吗？现在你知道了哈，刚刚我把十二使徒、十二门徒讲了一遍又一遍。耶稣基督的弟弟不是十二门徒，但是在保罗称他说他自己是使徒的时候，他说其他的使徒除了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以外，第三个雅各我都没有见到。所以主耶稣的弟弟也是使徒，你搞糊涂了啊。还有一个，他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他跟巴拿巴、保罗里面行神迹的时候，结果那些人就因为那些人是原来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哇，这个神借的那个小告的啊，那个偶像的神，借着人心降在我们中间，他们就向使徒献祭。保罗、巴拿巴听见这话，撕裂衣服，跳在众人中间说：“我们不是，不要拜我们。”哎，这个地方呢，保罗、巴拉巴，这谁写的？路加医生写的。保罗、巴拉巴二使徒，保罗第一个不是十二门徒，巴拉巴也不是。OK， 再给你一张，你会叫起来。罗马书十六章，最后保罗跟写完罗马书最后问安。我们通常那一章不读的了，你原谅是不是啊？十六章他问哪几个人安、哎、你说我反正都是问安的，问这个安，问那个安，管他是男的女的啊，问格莱士，格莱为什么名字后面还加个士啊？刘汝慧士，那为什么不叫夏太太？因为在圣经中文圣经翻到姊妹的名字就用汝慧士啊，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哈、啊？就叫士，反正中文圣经翻成士就是姊妹，叫姊妹。好。他我跟我亲属又问我亲属与同一同做监牢，跟保罗一同做监牢的安多尼古跟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哎呀，那安多尼亚是谁啊？啊，尤尼亚是谁啊？也是使徒。保罗说他们两个不但是使徒，而且在使徒中间比保罗更有名望。第二，比我先认识耶稣基督。我再打一个，你一定会叫起来。使徒中间有名望的安多尼亚跟尤尼亚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这个名字有两个翻译，不是翻译，是英文。一个叫尤尼亚，泥土的泥啊，泥。另外一个翻成利，厉害的利，是 so what， 这两个人更不知道是谁啊。它不是英文的拼法，那个 n 变成 l， 是因为原文希腊文，一个地方是 eta， 一个地方是 lambda。发音呢，你试着发音看看 ，N Nancy 跟 Lucy， 你分得出来分不出来？啊，我们中国人呢 ，R N 跟 L 不大分的。但是 P46， 你说什么叫 P46？Papyri 古卷第46号，明年3月再讲，里面是尤尼亚是 N， 如果它是 N。她是一个女性，所以有人说安多尼亚跟尤尼亚，安多尼古跟尤尼亚很可能是夫妻一对啊。还有女使徒，我知道你准备赶我， I don't mind， 我就把圣经写了告诉你。好，都讲完了，我的炸弹已经投在你头上了。使徒的小影， 小写的 apostles， 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说，今天同样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是他复活的时候，他复活显现的时候，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 apostolos 使徒应该的翻译，英文是 the sent one， 是什么？中文是什么？什么叫 the sent one？ 可以被差遣，被差遣。请问我的弟兄和姊妹，你我是不是十二门徒？是不是 the apostles？ 如果你讲你是，我一定打你，一定把你赶出教会。如果张开斌说他是十二门徒、十二使徒，你赶快把他赶走。但是圣经上除了狭义的十二使徒以外，新约圣经有十二广义的使徒。如果就从广义来讲，你我每一个人有一个身份，是成为一个传福音、被差遣，主耶稣差遣我们。你是不是一个使徒呢？我劝啊，周瑜啊，请你不要去印一张名片，周瑜使徒、周光瑜使徒，拜托我，拜托。张开地也不会印住，我现在我名片都没有啊。这个不是一个头衔，是主有没有呼召你。什么叫做使徒？是把一个使命放在他们身上，他们直接的翻译是我是被差遣的。你有没有被差遣？你说没有，只有牧师有，只有他们执事有，只有他们同工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正要讲出这个 point， 你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差遣的。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父神差遣，神道成肉身，他成为头一个 missionary 宣教士。你我是有从神那边来，有没有 mission？ 你有没有使命？有没有 vision？ 有没有属灵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我看见什么。我记得我很怕弟兄姐妹在别的教会，不是在这边，他们说你有没有 vision？ 有 vision。我开一个杂货店，生意不大好，晚上做梦的时候，神给我个 vision， 我要换一个招牌。我不敢说他这个梦是一定不对，但是按照圣经来讲，99.99%神不会给这个 mission， 你就好好去做生意就对了啊，不要换招牌，而且还说是耶稣显什么异梦给你，小心挨石头。但是那个 vision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如果不是出于主的，就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有一个服侍主的，有一个是有个传福音的办法，小心说我有个 vision， 我有那个意向，意向必须从主来的。好，我有个 mission， 你有没有 mission？ 你说我在这边就是养老啊，在这边是休息啊，我生下来的日子就是这一生辛苦，现在好好的享福，儿女成群在边上很好。那我记得这个礼拜我们两位姐妹，一个是这个严芳哈的马太太，还有一个是段太太啊，艾武，他们都回中国了。那艾武临走的时候，他跟灿丽他们那一小组说，因为他要回国，所以他没有办法参加。那但是他特别讲，他觉得他这回回去他有一个使命。那我就特别回他的 text message 啊，这个微信，我就觉得既然我们的姊妹觉得他回中国是带着一个使命，我们要好好为他祷告。他不光是一个探亲之旅，他是一个福音之旅。现在在中国能够公开的传福音是越来越困难，越收越紧，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你能够带借着探亲，或者把我们的长辈接到这边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是何等何等何等的重要。好，那好，所以因这个来看，我能不能叫你做这个俊宏使徒？哎，他点头啊，他胆子最小了啊，上个礼拜是站起来他都不敢啊。 但是我不是说你们哎，你们这牧师教导我们大家都变成灵恩派的那个使徒，我没有这样的讲过。但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有认清自己的任务，因为你我认清自己的使命，所以你我是 missionary， 我在我们分组的中间我讲过，我自己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对老人家，他们是我们弟兄姐妹的长辈啊，父母亲。那后来他们两个老人家身体越来越不好，那个伯母讲的话我今天我不能忘记啊。他最后他住到老人院的意思就是他自己的吃喝跟排泄都没有办法控制。他告诉我们，他是神派到老人院的 missionary， 他是神派到老人院的宣教士，因为他出不来了，他旁边的那些跟他一样的老人病人出不来，所以他就在那老人院里面活出基督，跟人家讲耶稣基督。我这辈子没有碰过第二个人，在他各样生活的环境到好像年纪老迈到没有自己吃喝拉尿都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使命？如果一个住在老人院的人成为我多年的勉励，会不会成为你我的环境，你我的境遇，到任何样的境遇， So what， 我能够在我自己的环境，在我自己的能做的事上，我成为基督的使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其他教会里面，我碰过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让成为我的鼓励，比牧师更好。我现在还剩下这样子，我很快啊，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一个点讲使徒，就时间用完了啊。那我先讲个背景啊，我就停在这边，下个礼拜再说，好不好？啊，这就是牧会的好处啊。Peter 跟 Peter 一样， Peter 教可以四福音可以教好几年啊。这个我先讲一个背景，好吧？在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doulos， 在美国有人的 last name 叫 doulos， 他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就是仆人或者叫做奴隶啊。你们碰过你的同事名字叫 doulos？知道美国人有，我们一听到做奴隶，我们头一个就想到很多会影响我们对这个 slavery 奴役制度的，对我们会引起我们的一些感觉。头一个在美国最容易就回想到美国在用黑奴的时候，把黑人从非洲骗来啊，之后在奴隶的船上面从非洲渡到英国，在上面就死掉许多人，细节我不讲。这是美国到后来用黑奴的在历史上的污点，那个 dark history。 那所以在我们在美国一讲到奴隶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联想，哇，奴隶就是做黑奴，就是根本日夜上班，在主人的家里面根本命都不值钱，不值钱。那所以呢，但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是圣经的背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的版图很大，当他罗马的将军出去打仗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外邦啊，在罗马版图以外把一个地方征服了，他就把那个地方的金银宝贝都掳掠回来，他不但掳金银宝贝，还掳奴隶回来。那些奴隶呢，不是当地的奴隶，是当地的，很可能男男女女，很可能是当地的那些国家的达官显贵都可能，女孩子漂亮的年轻的，那这些都摆在奴隶市场来卖的，就是奴隶就是主人的这个所有物。而且我听说罗马的将军得胜回来的时候，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面， 他的常胜军跟在他的后面，雄赳赳，那个气昂昂，好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十月一号一样啊，这个多少什么方队，一个方队一个方位往前走。我不晓得罗马军队他们骑马或者步兵是不是这样子。后面还有一群是掳回来的财宝，还有一群是奴隶，他们有一种办法，用一个金属的，不晓得铁丝还是铅丝啊，就在这个肩胛骨这边穿过去，不是开刀啊，一戳就过去了。好了，把智勇啊、建强啊、把马殿军啊，再看看还有没有很多很强壮的，我看看啊，这个老涛啊，啊，对不起，还有后面的大 David 啦、啊，对不起，我没讲的都是比较衰弱，对不起啊，呵呵，都用个铁丝穿起来。前面拉着铁丝走，后面一串人、哦、好像香肠一样，就跟着后面走。这是常胜军带回来的奴隶，叫你活你就不敢死，叫你死你就不想活，你这辈子就是做奴隶的啊啊！如果你们看过这个兵汉 Banner 那个电影跟小说的话，那些在奴隶在战船罗马战船上面，在那个船底下，比如那个摇桨的那些人。你叫你战船冲锋的时候，你在底下就拿鞭子打你，让你摇快点，摇快点，准备冲锋。那这些人的命根本不值得，就不值一钱的，所以战俘是战俘。那在这个里面，你看见他们是 involuntary slavery， 是被迫成为奴役制度的，奴役制度的。但是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却大大的不一样，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跟我们刚刚一开始读过的生命记十五章，请你们好好的去看，好不好？之后，希伯来的奴隶制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请下堂分解，好不好？谢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